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的话，又或者有什么疑问，我欢迎你和我联络。今天我们就由哥林多前书的11章3节开始查考。今天经文就这样记载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完全明白今天有些人去强调中间那句说话，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当你呢这样讲的时候呢，记住要结合上下文，千祈不可以有任何的偏颇。保罗提出一个这么大的原则呢，是具有权威性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制造混乱。这一项原则在教会和在家里面呢都是重要的。几年之前呢，有一个牧师当他遇到麻烦的时候呢，他就说，大家都想去做那个头啊。今日呢有啲嘅教会开办啲领袖训练课程啦，我真係希望呢喺圣经里面可以搵到呢方面嘅方法。有一啲嘅组织专门呢係训练嗰啲年轻人呢演讲㗎喎。保罗呢就话啦，我哋要立志做个安静人。咁呢个呢就记载咗喺帖撒罗尼加前书4章11节。我真係希望呢能够强调呢个圣经嘅原则。其实我哋唔需要嗰啲领导嘅训练啦。我们需要能够侍奉和生活好像基督徒这样的人，这样才是重要。头这个字呢是很重要的字，经文说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头是负责身体的行动的。这一节并不是说呢基督是每一个基督徒男人的头，而是说基督是每一个人的头。基督是每一个人的头，除非这样个人呢愿意让基督作主，否则呢他就是不正常的。因为呢有些人去被酒精啊、被情绪啊、或者被肉体控制，但是他们应该是被基督掌管才是对的。在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呢在忏悔录那里这样讲过，除非安息在基督里，否则人不会有安息。即是说呢要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不是呢人就得不到真正的安息。人心不安，除非呢他愿意让基督去做个头。凡是为神作工的人呢都是这样的。好多先贤先圣呢都是让基督掌管之后才能够为主作工而带来果效的。有人就说啦，他是基督徒，但是问题是他有没有被基督去掌管呢？保罗就说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就并不是指每一个女人，而是指女人在婚姻后面对男人的回应。已婚的女人受到男人的支配是很正常的，如果女人不能够依赖和尊重丈夫，她根本就不应该跟她去结婚。但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是全心回应他所爱的男人的。相反地说，这个人必须要愿意为他的太太而死，正如在以弗所书5章25节这样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摩根讲到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的故事，她个性是很强的，又精明又能干，但是呢就没有结婚。咁有一日呢摩根就问佢啦，姊妹呀，点解你唔结婚呢？跟住呢佢就话啦，我仲未搵到一个能够掌控我嘅人。我想喺呢度讲，如果佢能够搵到嗰个人呢，佢会后悔结婚㗎喎。如果佢係同一个呢好细胆嘅男人结婚，佢就更加唔会快乐添。经文讲， 神是基督的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主耶稣这样讲过，我与父原为一，但是亦都讲过，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在救赎的事情上面，主耶稣甘愿采取一个低的姿态，甚至乎是比天使还低地来到人间。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七节就这样讲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保罗将领导者的地位的原则运用到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呢，如果不蒙头的女人呢，其实是妓女来的。虽然呢今日的情况就已经不同，但是呢仍然有些教会会沿用这个传统的。那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第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在那个时代，犹太教的拉比呢，去教导男人呢是要蒙头。保罗就说他们误解了摩西和蒙头的意思。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三节呢，就这样讲过，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是提到在摩西在西乃山上面与神见面之后的经验。当摩西落山的时候，他就脸容发光，但是后来这个荣耀就消失了。于是摩西就蒙上他的面。保罗就说男人是不应该蒙头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做的，人被基督赎回，不应该将尊严和自由的标记遮盖起上来。当他祈祷或者讲预言的时候，亦都不应该蒙头。他的祈祷是为人向神代求，作为中保。他讲预言的时候呢，是为神去向人去讲说话。当他执行这两个圣职的时候呢，他是不应该蒙头的。那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好久之前呢，在哥林多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但是呢就走错了方向。保罗呢就说了，男人是不应该蒙头，但是女人呢就必须要蒙头。或者你留意这里所讲，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其实是表明了女人可以是公开祈祷和讲道。咁有啲人反对女人去做呢啲事，咁样系完全错㗎喎。如果神俾佢呢个恩赐，佢就应该去做呢啲事。有啲女人真係有呢啲恩赐㗎。我认识几个嘅姊妹呢，係好好嘅圣经老师，咁可以呢教导好多人喎。有一位传道人呢好诚恳咁样呢对我讲，佢话呢我嘅太太比我更加会讲解圣经。有一个教会嘅同工就话啦，他们比较喜欢听姊妹讲道，因为呢他有教导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第六节就继续记载，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在哥林多就有这种这么奇怪和特殊的用法，不蒙头的女人其实是妓女。有些女人就将头发剃光，妙妓其实是妓女，他们呢都是剃光头的。在哥林多教会的姊妹来讲呢，就是说对我来讲呢不蒙头都是合法的，因此我就不蒙头了。保罗呢就说不可以啊，因为蒙头是信服的记号，因为不是对人，是对神。其实关于姊妹的服饰是指呢他们在服侍的时候的穿着，如果他们要带领聚会就应该蒙头了。还有一些经文呢就是跟这件事有关的，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八到十节，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偏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在这里就讲明，如果女人要举起圣洁的手带领聚会，就不应该在装饰上面引人注意。坦白地说，女人在侍奉神的时候要保持朴实，她不应该穿那些奇装异服。 这个是不会带领她的丈夫信主的。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一节和三到四节呢，这样说，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大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神就话，太太呢，不可能用奇装异服使到她的丈夫信主。这样并不是说她不喜欢她的丈夫，而是说呢，从来没有女人呢可以用性感去带领她的丈夫归信耶稣。当然圣经里面呢就提到一些呢好像耶洗别、沙洛美这样呢性感的美女。圣经呢亦都记载了很多优秀的女人是蒙神所使用的。比如是撒拉、底波拉、哈拿、阿比该和主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圣经呢亦都有对丈夫的说话，是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今日很多家庭的祈祷受到阻碍，是因为夫妻之间无按圣经的原则好好相处。跟着保罗就回到第四节，讲到比男人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七到九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做的，女人乃是为男人做的。女人需要男人作为伴侣，她呢是她的另一半。没有女人，男人就不完全的了，除非有特别的服侍啦，神给他有特别的恩典，那就不同。跟着在第十节就这样记载，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关于这一节提到天使的经文呢，我就不是很了解。我就认为神亦都创造了天使，我们在这个这么小的世界舞台上面，所有的被造物都在看着我们的。他们看到神的爱，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不配得到神的爱。好像我们这一类人在神的宇宙的当中这样去叛逆，他们呢就会认为神呢不如呢将我们剪除那就算数了。但是神没有，神爱我们，神的爱从救我们的恩典里面呢表达出来。天使大概呢也都对神呢比我们呢这些微小的人类呢有这么大的恩典和耐心而感到惊讶的。跟着在第十一节就这样记载，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作为女人，她的力量呢是留住她的丈夫，作为男人呢，男人应该呢留住她的女人。这个是神设立的婚姻关系，当那个关系不存在的时候呢就错失了神的本意啦。跟着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二节，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他们是不能够分离的，男人女人都不是圆形，而是两个半圆形。男人和女人要求解放呢简直是乱咁嚟。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亦都需要男人，这个在神圣的婚姻关系里面的真正自由。跟着呢十三节这样记载，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当女人呢在讲道的时候或者祈祷的时候，是不应该引起个别的人呢对她的注意，她呢就不可以穿着奇装异服。要记得她是有力量能够提升一个男人，也都可以呢摧毁她的。跟着呢十四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有一段时期呢男人留长头发呢就是时髦，你看不出呢他是男人定是女人。对于我来讲呢，他似乎在表达他缺乏人生的目的。保罗的问题就是说， 嗱，你哋嘅本性其实唔系指示咗你哋。如果男人有长头发，呢、这个就系佢嘅羞辱咩？嗱，旧约有咁样嘅例子、哦，拿细耳人许愿将自己奉献俾神呢，佢就留长佢嘅头发，这个呢个咧系一个象征，系表示拿细耳人愿意为神嘅名去背负羞辱、哦。喺嗰个时候咧，男人有长头发咧系被认为可耻嘅、哦。跟住十五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作盖头的。嗱，今日我哋喺基督里边有自由，头发嘅长度呢已经唔系问题啦，而系后面嘅动机、哦。男人留长头发，表示呢佢系叛逆嘅；女人剪短头发呢，亦都系表示佢叛逆嘅、哦。嗱，我哋嘅道德价值完全颠倒，并且呢有极端嘅危险、哦。保罗就话啦，发型同埋服装呢并唔系最重要嘅。跟住喺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嗱，保罗就得出一个结论，教会唔应该规定女人嘅服装或者男人嘅头发呢一啲问题，真正重要嘅系内心。其实嗰个旧我呢就需要去整理啲头发同埋公义嘅外袍。如果我哋着上基督嘅义袍，嗰个旧我呢就受到圣灵嘅掌管，而佢嘅外表亦都会改变嘅、哦。发型同埋衣服其实系真系唔重要嘅。保罗呢就话佢唔会俾教会一啲嘅规定，佢只系讲到自己嘅意见、哦。嗱，请你记住、哦，基督徒系有自由嘅，但系要顾念到其他人同埋我哋喺人面前嘅见证。嗱，我哋要照住佢所提出嘅原则去做，就系、是。荣耀神同埋唔好冒犯人、哦。我哋要讲一个新嘅题目啦。嗱，由发型啊、衣着咧，就去到圣餐，咁就好似咧有一个极端去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大概系我哋同神嘅关系最神圣嘅部分。我就认为今日好多嘅教会对圣餐咧并唔了解、哦，结果喺领圣餐嘅方式上边亵渎神。保罗喺呢度讲到，神会以我哋对待圣餐嘅态度嚟审判我哋、哦。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就病了，甚至乎死了、哦，是因为没有以正确的态度来守圣餐。他们呢没有分辨基督的身体。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分辨基督的身体、哦，你看下大多数人守圣餐的方式、啊，我们会注意到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这样分辨是基督的身体呢？圣餐是基督徒崇拜里面最高的表达和最圣洁的操练。哥林多教会就将圣餐降到几乎呢好像世俗的程度，那实际上就是亵渎了圣餐了。如果不是保罗他再处理哥林多好坏的情况呢，我本来呢就想将这个段落呢摆在书信的属灵的部分，但是现在我要将它摆在书信属肉体的部分、哦。在四福音里面有三个福音书记载了圣餐的设立，现在又在这个书信中重复，没有一个地方要我们记住耶稣的生日，但是要我们或者是命令凡属乎神的人呢要纪念主耶稣的死。保罗将重点摆在圣餐那里，在第23节他就说了，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埋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保罗直接这样领受的启示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三节、哦，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保罗由福音和圣餐的启示是直接由主领受过来的、哦，主耶稣给他特别的指引。当时设立圣餐的时候保罗并不在当中、哦。我承认要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和庆祝圣餐连在一起呢是有点困难的、哦，因为两件事是不同的，亦都没有相似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呢，圣餐是大家吃完了晚餐之后，可能呢是在家里面每一日的庆祝的事、哦，因为呢在使徒行传二章的46-47节就这样讲过，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第二个世纪，一个哲学家他就描述到他观察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哦， 在每一个早晨，随时都想到神的善良，他们称颂赞美神。如果有一个义人死了，他们会为他欢喜感谢神。如果有婴孩离世，他们大大地赞美神，因为婴孩还未犯罪之前就离开了世界。这个是未信的人由外面去观察教会的看法。哥林多教会是在晚餐之后领受圣餐的，因为逾越节的晚餐就是这样去庆祝的。我们的主耶稣在吃过逾越节的晚餐之后，拿起饼来撇开了它。在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新的事情。主耶稣设立了新的纪念碑，并不是由大理石或者由铜制造出来的，而是很简单由饰物而造成的。今日在教会、在俱乐部、联谊会、银行或者保险公司都有那些聚餐的习俗，那个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去建立关系。很多人都批评教会的聚餐，我也是，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早期的教会也有这种聚餐，他们就叫做外筵。在那个时候外筵之后呢就是领圣餐，这两个聚会是分开的，但是外筵总是在圣餐之前。这样跟今天的做法有点不同，现在呢我们在圣餐之前呢就没有外筵的，因此我们呢就没有好像哥林多教会的困扰，但是仍然在当中有些教训呢是要让我们学习的。在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吩咐这个字是命令的解，他们聚会应该是为了蒙受属灵的祝福，但是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跟着18节，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地信者话。保罗并不是讲到一个宏伟的建筑物，而是讲到信徒相聚在一起，这样才是教会。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经常我们都会觉得是指建筑物，建筑物并不是教会，那个只是一间房或者一间屋，教会是在里面聚会的人。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想，哥林多信徒聚会的时候，我们由第一章所见到分门别类的灵，直到呢呢度嘅圣餐仍然系有分裂。跟住呢喺19节就咁记载，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神点解允许佢哋存在呢？让我举一个例子啦。你有冇留意到女人呢当佢煮嘢食嘅时候会将浮喺面上面嘅嘢呢撇佢出嚟㗎。神就系咁样做啦。我就认为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不信的人，还未得救的人呢占了大多数添。他们是教会的会友，但是呢主耶稣呢要将他们撇出来。他怎样做呢？就是让他们进入到异端邪说的当中。这个呢就是保罗所讲的，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很多人离开教会进入异端，主耶稣要将他们撇出来，好显出哪些是真正属于主的人。跟着在11章20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算不得呢在原本的文字当中是没有的。保罗就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其实呢不算得是吃主的晚餐。他们不是在领圣餐，因为呢他们只是呢大食一餐而已。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并没有领受圣餐。跟着在21节，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哇，这样都会发生。原来呢有些穷人来是因为呢他没有带他的送菜来。那他又穷啦又肚饿。在他旁边呢可能就坐住一个有钱人。于是呢就吃住自己带来呢那个大餐。但是他就不愿意去分给这个肚饿的弟兄。在他们之间并没有交往，这种情况呢是不会有相交的关系。跟着22节就是这样讲了，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 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那如果唔打算分享，咁就应该喺屋企嗰度食饭。佢哋所做嘅系使到教会被撕裂，仲有人喺爱言里边呢饮到醉醺醺。佢哋并冇纪念基督嘅死，佢哋全部呢都系迷迷糊糊咁样讲。所以保罗呢一而再再而三咁样讲，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嗱，呢句说话呢真系讲得几严重。好啦，听众朋友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呢就嚟到呢度要告一个段落啦。咁下一次节目时间我哋会继续查考哥林多前书，希望到时见到你啦。咁呢请你记住，我仲等緊你嘅来信㗎。无论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或者我对圣经嘅一啲睇法你想知多少少又好，或者你有唔同嘅意见想同我分享都好，你都可以写信俾我㗎。又或者呢喺你生活当中遇到啲困难，希望我哋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又或者呢你有啲见证想同我哋分享，你同样可以写信俾我哋㗎。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